各位听众，欢迎收听
你今天即兴了没？耶！
哎呀呀呀呀！罐罐来喽！
耶！大家好，
有够久不见。
对啊，超久不见的。
上次已经是多年前了，
很多年前，几年前这个
节目，至少有一年前了吧？
至少绝对有一年前。
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还是很像奥修的罐罐，现在已经是一个
比较入世的奥修，
天天都在谈恋爱的人了。
你啦，哪有？
大家可以追踪他的 IG， 你会看到几乎每一篇限动都在放闪。
没有啦，哦，好像是，目前
是
这样，
是
是
是是，
就是我的
是这样的，
我限动的存在就是放闪。
没错，你的那个放闪量非常的大，
好像有点糟糕。
也没有糟糕啊，就是让那个别人想谈恋爱以及看到你恋爱的好好的，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仿佛之前恋爱都不是太好，
这我可没说。
哦，好，那我们就先这样。
好好好，那。好啊，那罐罐那个就是，我们今天啊找你来录音，除了已经一年多没录音以外，其实我要跟你讲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你今天即兴的没？我们要迈入最终季了。
什么？
没错，他已经录了那么多年，然后也经过那么多次的停更，我们决定，这其实还是后面才是重点嘛。
停更哦，就是跟更年期一样。
停更哦，我跟你讲，去年只有录五集还六集而已。
真的还假的？你 好那么精彩，所以一年只有录五集。
对对对，
代表是
两个月录一集之类的。
哦，
对对对，你就知道有多混
了。好精华哦，
对，也不精华、哦，
也不精华，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就开始觉得说，好啊，那。既然是这样的频率的话，我们应该好好跟伙伴们告别
，say goodbye， 耶
耶，我也跟不上了。但所以罐罐是身为其中一集的那个就是主持人嘛，合作主持人之一，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也要找一下罐罐，毕竟我们在过去的集数里面聊到了蛮多跟感情有关的东西。
对，没错，我们就是要让这个节目有始有终。
对对对，所以这一集也会聊到一些啊爱情的画面啦。
哦，这样子的、
啊，是不是？就是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的罐罐。好，还是一个老僧入定的罐罐。那个时候他没有爱情，
什么意思？
他可以讲很多的风凉话。现在的他没有办法了。
不是，你现在就是说出当时的真心话，是不是？
没有啦，就是那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你嘛。
哦，对啦，对
啦。但是我们也想要让大家看到幸福的罐罐。
哦、OK，OK。
来分享爱情的样貌。
好的，好的。
是不是？但是没关系，没关系。
这好像是一种整形前后的节目。
没错，没错。哎、欸 okay ，我也是减肥后啊。
哦，
对
对也对对对对对，绝对是靠自己减下来的。
没错，没错，没错。
OK, okay.。
好，我们都有一些改变。
哦、对，
不管是外力还是自己，它都是这个世界陪伴着我们一起捡到现在，
没错，
然后也让我们在这个此时此刻得到爱，这样子，
啊、对对对，
这是很棒。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过去的一些集数吧。
好啊，没有错。
嗯，我们其实过去啊，我们一共大概录过大概两集到三集，
嗯，对，
绝大部分呢、啊。我们都是在聊跟感情有关的事情。
对对对，我记得是这样子。
对对对，我印象中我们有一些聊到的画面，我觉得还蛮浪漫的，蛮温馨的、
啊。
我印象蛮深刻，罐罐曾经有提到一个画面，是怎么在西门町，
在西门町的那旁边的长椅上面，看着那上面在跳舞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在前面的大楼上面有跳舞的剪影，这样子。
对，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约会。
对，没错。
对我们那一集的主题好像就是打造浪漫的约会。
Yeah。没错，
对对对，
希望大家有觉得浪漫啦、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那个就是当时的记忆，
当时
的
记忆就是我记得第一个就是说记得要除毛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穿整套的内衣裤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对啊，就是我很好奇男生对于整套的内衣裤的想法是什么。
你说男生自己也要准备
整套吗、啊、不是、男生就只有内裤而已，你还穿什么内衣？
我觉得身为一个男生，
嗯，
就是至少我啦，
嗯，
我并不太会被他不是整套给打扰到，
是不会打扰，可是就是好像会有些男生会询问说，哎、欸，怎么不是穿整套的？
哦，是哦，
好像是哦，
我反而以为女生是更在意是不是整套，因为我在想说，男生好像会比较没有那么精致的需求，但或者是说男生可能比较。想说，哎、欸，可以看到女生的身体就很开心，就会已经被这件事情给带走，尤其是第一次约会，
嗯，是，
所以我当时会有一种，哈，原来第一次有那么多细节，
对啊，就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对于女生来说就是要完美的感觉吧。
哈，那也是一个情境。
对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一个完整的一套内衣内裤、嗯嗯、它也不一定只是要服务男生的视觉，也许也是这一个他想要的氛围的样子、嗯、
对、啊、一种仪式感吧、
嗯、
我觉得
嗯嗯哦，那样的话我大概了解了。
嗯，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可能这个哦，因为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个男生看他妈妈穿的都是整套的，所以他才会有这个疑问。
不是，这个人不会没事看他妈妈穿内衣内裤吧？
哦，所以男生不会就不小心看到妈妈穿内衣内裤吗？啊，它不会晾在外面吗？
哦，会晾，会晾，可是晾的时候不会是成套晾啊，应该是好几件才一起晾吧。
好吧，我只是想要找个解释的方式吧。
我在想，没有关系，也许有些男生的美感会比较精准一点。
okay, 好的，
会比较像
没问题，
像那个期待第一次的画面
啊，是，
对对，整个氛围、嗯。那有些男生可能比较偏野兽一点、啊，他的目标很有可能是太好了，等一下
没有
发生什么
事情。
对对对对，他 care 是那个女生的身体本身，
就jumping。
对，所以我自己在想说，应该是这个差异啦，
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我也很惊喜，因为这样你才会去想起来说，哦，原来女孩子有很多的忐忑在里面，
没有错，就是觉得非常紧张、嗯，怕打开就
啊除毛，或者是有很多有的没有的，
对啊。
可是其实说句实在话，真的后来变成情侣久了，其实在彼此身旁有很多事情，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在乎了。
哦，当然是绝对不会那么在乎啊，要不然怎么生活下去？
对对对对对，你可能今天比较有流汗，有一点汗臭味，你还是坐在那边。
对啊，比如说你放屁的时候还是要放屁啊。
对啊，放很大声又怎样？
对啊，就是對對對對，就说我肚子叫啊，之类概念。
所以好像不太会有那种原本的那个慎重感。
没错，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吧，我觉得。
那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那些慎重感它有一些蛮可贵的状态。
啊，对，就是我觉得可贵的状态是一个互相试探的过程吧，很像一个 tango， 就是前前后后，
对对对，你前进我就退后，
对对对对，
这样子一个就是在跳 tango 的过程。
嗯，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会觉得是真的在一起久了，你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们可能不会那么的打扮自己。
哦，这是绝对的，嗯哼嗯哼，就是会用一个比较接近自己原生状态的感觉去跟对方相处。
当然自在很好，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如果不是自在，应该说怎么讲？自在很好，但是如果我可以为了你，或者是为了我们接下来这个约会做一点额外的 special 的打扮的话，好像还蛮不错的。
就是还蛮，就是我觉得可以在比如说对方生日的时候啊，
嗯，
又或者是交往纪念日啊，结婚纪念日之类的，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好的。又或者是说有时候一些 dress code， 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穿白色，或者是今天要穿牛仔裤、牛仔风格。
你跟你男朋友应该就有 dress code， 我每次看限动都有这种感觉。这个有配好，为什么都是这个几个颜色？我知道你很喜欢黄色，但是你们不可能只是因为喜欢黄色这样穿。
有时候，对啦，有时候就是有 dress code 的啦，但是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喜好的颜色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
比较
接近。OK OK，
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好，我其实自己啊，说来惭愧，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跟我女朋友有一起就是立下一个小小的目标，
嘿、hey ，
希望我们每一个月可以一起正装约会一次。
哦，何谓正装？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穿个就是小洋装啊，
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衬衫、西装裤啊、领结啊、或者是背心、然后一起去哪边玩这样子。
嗯，
出去玩这件事情没有少，但是正装这件事情自到现在已经三月底了。
哦，
还没有做。
哦，是哦，那为什么没有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是要去找衣服这件事情压力是蛮大的。
找衣服不是从你原本的衣服去找吗？
哦，不是，因为我们可能原本没有什么正装。第一，我是减肥后的人，所以我大部分衣服丢掉了。
嗯，
所以我的其他的衣服是很久以前买的。
嗯，
所以那没有正装。
哦，
那再来是我女朋友穿着也是比较实用主义的。
嗯。
所以他的比较偏小洋装的那一类的衣服是比较少的。
哦，那我觉得是不是对彼此就是标准再降低一点，就是同个色系就好
啊？这就是我们最近的讨论。
对对对对对，因为正装这件事情就会很不舒服，比如说正装去吃麻辣火锅，多热啊！然后
好像是，好像是，
对啊，就是会比较不方便。
最近有一个讨论啦，就是会不会这一集都在放闪？最近因为我跟那个我女朋友一起去庞庞嘛，一起去台南玩。
你为什么要特别提说是庞庞？其实是怎样？
没有。我想说一直讲我女朋友好怪，然后想要把她改回来。
Okay, okay. 好啦，那你等一下對對對接下来就是完全用庞庞来代称。
对对对对，如果我讲到你男朋友，我就会讲一张这样子。
你只是想做这个而已吗？
爆掉了，爆掉了！
对，爆掉，爆掉。
OK， 好吧，就是我跟庞庞一起去那个台南玩宝可梦，然后他那时候就看到有一对情侣是两个人都穿同一套的棒球外套，可是他们里面的衣服好像不是同样的，就像上次有所谓的情侣配件，我们有同样的鞋子，一样东西，但是你可以搭其他的衣服，然后他就说，我们其实是可以来试试看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比正装约会的门槛再低嘛，
对啊，
你不用买整套，
对啊，
你可以找到彼此喜欢的东西，那我就开始真的有去看 IG， 看到一些蛮多人就是有去按追踪的IG 的那个的网红，然后他们都是一对一对情侣的，然后他们其实很会配，他们可能一样是牛仔外套，或者是一样是丹宁色，在男生是出现在上半身，在女生出现在下半身，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配成他们想要一起出门的情侣装，然后这个门槛真的低很多，但是他其实你一看就知道这是情侣装，可是他又不会过度的像是两套一模一样的衣服，
那真是不用，又不是穿制服，
对对对对，很像两个就是同一个厂牌的包装纸的糖果这样子。
OK， 听起来蛮甜蜜的。
对对对，是甜蜜啦，可是你会觉得说有点太过死了，对对对对对，然后想说哇，有这种小巧思还不错，
啊，
可以去试试看。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会对于你们要准备这个服装来说会更有趣吧，我觉得就才不会就死了，就怎么办，我要准备一些我平常不会穿的东西，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有在想说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继续往下走，
又或者是说可以为彼此去设计一个服装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事情，那如果是你啊，你接下来如果想跟一张就是有一起有一些小小的活动的话，
小小的活动
你会想要设计什么样的活动？
设计什么样的活动哦？设计什么样的活动，我想一下哦，因为我们就是有一起去忍者村过
哦，
然后对，就去，对，所以我现在
在哪里，在哪里，
终极忍者，
你是中人，
我是中人，他是高人。
有高人啊，
对，高级忍者吧，对对 对, 对我在宜兰那边，然后就是
宜兰有个忍者村，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要在里面，
是台湾人开的还是日本人开的？
台湾人。
OK， 好，
所以他们是讲中文，我听得懂，
太好了，
然后在里面就是要走桩啊，然后射飞镖之类的。
走桩是什么？
就是那有很多高矮不同的那个桩啊，然后你要爬，
你说木棍吗？
木棍，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那它是很窄一根吗？
怎么可能，那是让一般人玩的，当然就是一只脚掌再超过一点点的那种直径这样子，绝对是很
安
全的，
安全的，
绝对是很安全的。
他没有真的要训练你当忍者，
你觉得呢？
那你是中忍吗？你就可以这样背弃你的忍者村？
没有，我们是经过严密的训练。
你那还有除了走桩以外，还有经过什么训练？
走桩就是还有射飞镖，
射飞镖，
射飞镖，然后还有那个卷什么链链，那个怎么有链子的？
有个链子啊，一边是秤砣，
对对对，没错，没有。然后它前面有一个木棒，然后你要把那个秤砣就是这样子卷在那个木棒上面，超难的，
很可爱这个画面，一堆人这样丢吗？
没有啦，但分开丢，我怕就会有惨案，只不过就是这个我应该是没有过，我记得我就试半天试不过去，
所以你才会只是中忍。
对啊，没错，
你的忍术没有这一块。
对，我没有要专精于此啦。
那你专精的是哪一块？
可能就吃饭睡觉吧。
你说忍者必修嘛？
对对，没错，隐形
啊，活着，
对，活着，呼吸，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忍者最重要的，你不活着你情报带不回去。
对，没错。
好的，那恭喜我们的冠冠中人。
对，没错。
好的。
哦，还有一起组模型，一起组那种乐高，也有做过一起组乐高。
哦，我喜欢。
就是一起合作做一些事情是蛮有趣的。但我们就是有想要去一起，比如说做甜点这样。
哦，你讲的这两个， 我都可以给你回馈。嗯，因为我跟庞庞曾经有一起去一个士林的一家就是做烘焙的，嗯，的那种公开空间，然后他会给你你想要的餐点的材料，嗯，还有步骤，嗯，你可以去做，嗯，非常好玩。
哦，对啊，我就觉得那样子，因为甜点它做出来它是一个比较可爱的造型，好像就一起完成一件很可爱的事情，
而且是真的会很有成就感，因为你不知道原来工序那么多，嗯，
没错，嗯，但是我有设计一个活动，但是就是没有成功，啊，我觉得会是蛮可爱的，就是姜饼屋。
什么意思？
姜饼屋
两个人一起在家里面做姜饼屋
吗？对，就在圣诞节做姜饼屋，但是因为圣诞节那个时候好像太忙了，嗯，所以那个姜饼屋现在还在家里的冷冻库，哦，
就是 你一直有材料。
对，一直有材料，可是它在冷冻库里面。
那反正放冷冻它不会坏吗？不是吗？阿嬷都这样讲。
对啊，而且那个姜饼屋也不是拿来吃的，就明年圣诞节用。
多省
要多省，
反正就是盖房子的概念。
对对对，盖房子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很酷耶。欸，
对啊，就这个蛮有趣的。对对 对， 對，嗯嗯嗯，但是因为圣诞节那时候可能太忙太累就没有做这件事，但我觉得推荐给各位情侣可以去做姜饼屋。啊，
嗯，我也想跟你分享一个，嗯，拼拼图。
哦，拼拼图也是。
对，就是我跟庞庞友一起拼一个1000片的拼图。哦，其实花很多时间。
对对对，
就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很集中精神在那边拼嘛，
一定
你们一定是有空然后拼一点，有空拼一点。 嗯，所以我们最后其实花了可能应该有半年才拼完那个1000片的拼图。
哦，真的。
嗯，可是还是很有成就感。
一定是很蛮有成就感
的。而且就会我们会找到我们的分工的方式。
对，会会会在中间就是有合作的模式去，嗯，去练习怎么样互相彼此生活吧。
对，
我觉得，嗯，
我就发现我很会挑色块，就是我知道这一区，嗯，这一区是这个颜色，嗯，我就把它弄一区一区，嗯，然后他很会挑线条，嗯，他很会找到是要拼哪一个，嗯，所以他就会从这里面再去找，嗯，你就发现这个画面很可爱。嗯，就是你们两个一起做一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你们两个有不同的特质，嗯，都在这里面一览无遗。
有，就是像我跟一张在组的时候，可能就是他因为他比较有经验，所以他就会看设计图，然后说找哪几块，找哪几块，然后我负责把它装起来这样子。啊，对，大概是这个概念。
主乐高，哎，其实主乐高也不错。
主乐高不错，因为其实它就是会变成是一个立体的，
而且它可以摆着放，那就是你们的小屋或者你们的一个度假村。
嗯，对，我们那时候选的好像就是一个那个不是有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
的一幅画，是不是？
对，可是她其实改成是喝珍珠奶茶的少女，所以她是喝着珍珠奶茶，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画家就是在画那个画。
嗯，它是一个乐高的立体的，还是它是一个平面
立体的？
是有点像白画啊，
立体的，
它是立体的，
就是一个画，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小画家这样的概念。
哎，欸，很可爱呢。
对啊，那个是一起选的。我觉得一起选说要组什么东西也是蛮有趣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很好，就是会有点像是我喜欢这个因为什么什么，
嗯，
然后你们可以互相聊因为什么，
嗯，
这个因为什么是蛮可爱的。
对对 对， 对，重点是彼此愿意分享吧，我觉得。
哈哈哈哈。我觉得好像心里面也有些灵感了，嗯，是不是要也去买一盒乐高？
哦，可以啊，可以啊，
对对对对对，
可以啊，可以，
嗯，可以花钱的，太好了。
啊，你只是想花钱而已，对啊。但因为可能就是我对于立体的东西会对我就比较有，就是，比较刺激比较大吧，啊，就会觉得，哎，好像做起来很有成就感这样。
对，
对，
对， 对，
大概是这样。
我印象中，我们之前的集数还有聊到告白，
告白，
嗯，
哇，告白。我有点忘记耶。
我有点印象啦。
OK。
因为我们反正已经是这个最后一季嘛。对对。那说到告白，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告白经验？
告白的经验哦，我想一下，嗯。
你跟别人告白也可以，或别人跟你告白也可以。
好像都是别人跟我告白。
好爽啊。
不是。
这个挣扎是真实的，嗯，这就是即兴演员，嗯，在舞台上挣扎。
嗯，比较有趣的就是他自己手做耳环给我，因为他知道我喜欢那个收集耳环。
耳环，
对，然后他耳环上面的吊饰是，嗯，红色跟蓝色的那种绣花，绣就是
扶桑花之类的，
也没有，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是几何图形的，就是这样子。
嗯哼嗯哼，
对，然后
但是有点像花的形状，
嗯，花瓣嘛，花瓣的形状，嗯哼嗯哼，然后就是那个是自己用线把它 用起来的样子。
哦，那么纯手工耶。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红色一个蓝色，他就说代表武汉里这样子的。
还不错啊。
对啊，然后就是而且很糗的是就是这我上面那个红色跟蓝色我本来以为是他买来，就是他只是把那个跟夹式耳环组装在一起，结果后来发现哦，连那个都是他自己做的，糗糗爆啊。对，他就留一张。
哦，
他就留一张。
哦，这现任本人。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可是你刚刚讲糗爆了。我想要讲一个以前一个告白完之后极度尴尬，我让他也很尴尬的一个情形。
哇 ，OK，
超惨的，超惨的。
来，
就我曾经有喜欢过一个人，然后我们会一起搭客运，回台北，因为那时候在念书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我要跟他告白，我就写了一个卡片，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会失败。
啊，你以为你会成功？
所以我是一上车之后就跟他开始讲这件事情。
哇 ，OK。
然后就是可能我们车程可能有个40分钟到50分钟吧，我前面5分钟讲完了，对不对？然后他后面花1分钟说他不要，然后后面我们有30分钟就是
沉默，
就不知道怎么讲话，
就尴尬，
就是你也不想让他为难，因为你知道他可以不要。就是他可以拒绝我，但是我并不知道我选的时机这么的烂，就是他可以拒绝我就走，这样比较好吧，我们就卡在那个车上一起
对
度过那30分钟。
对，就是有点尴尬的时间点。
对对，然后我可能也试图想要再讲些什么是哦也没关系啊，或者他也会想要试图讲些什么，可是其实我们也都还在一个自己的情绪里面。
对，而且尤其是还是在学生的时代，我觉得情绪的转换并没有办法那么快。
对对，就是我一方面要跟他说没关系啊怎么样，可是我一方面其实心里面还在失落。
一定会啊，
可是其实
正常的，
可是其实拒绝别人的人也会很阿杂。
对啊，会觉得啊怎么办，就是
对
啊，对啊，
对，然后是朋友都做不成了，
对啊，
之类的，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居然选了一个就是一上车就告白的一个情境。
对啊，然后退无可退，你们就只能坐在原地啊。
而且我不觉得我会失败，我就哦应该会成功吧，我就讲、欸、
OK， 很有自信是好事。
怎么这样？
哎、欸，哇糟糕。
对，就是那个哇糟糕让我整个吓到
啊，
那没办法咧。
啊，尴尬了。
对，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以后如果真的要在车上告白，请在快下车的时候讲。
就不要在车上告白吧。
欸、对齁。
对啊，你们不能下车之后再告白吗？
我没想到欸。我当下可能只是觉得我写了个卡片，我很想要赶快跟他讲。
对，而且那时候你觉得你一定会成功。
啊。
对啊。
啊，果然就是这样子。
啊，是没关系、啊。
对对，所以我想到一个有趣又蛮尴尬又蛮好笑的经验。
就蛮好笑的。
我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学会赞颂失败。
哦，那就是一定会很 sad。
对，然后重点是我们两个一下车之后，我们两个要去跟我妹吃饭，然后
你选的时间点超差的，
超差的。然后一下，然后我妹说：“哎、欸，你们两个还好吗？”哦，我，然后我那时候就跟她说：“哦，我刚刚告白，我失败了。”我说：“哦，好哦。就”
你妹也尴尬，
我妹也尴尬，然后就我把整场的人都弄得很尴尬。我想说，我到底在干嘛
？OK， 可能你就是没有想到这件事吧？你可能想说：“哎、欸，遇到你妹一起庆祝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的
，OK 的，哎、欸，就哎、欸，
没想到我那个自信心长得太早了。
哦，没关系啦、就是你年轻的时候通常都是会这样，
是。对，那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有趣的告白经验。
哦，蛮有趣，蛮有趣的。
那、
我记得我学生时代，就是学生时代有一个有趣的告白经验。哦，是我告白欸。
哦，还说没有人，还说都是别人跟你告白。
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六福村坐摩天轮吧。然后坐到中间，我打给那时候我正在暧昧的男生。
你在你是远端告白、啊？
对，我远端告白。
然后，
我就在最高点的时候，我就说我喜欢你。
我在最高点，
对，我在最高点的告诉我喜欢你。然后他那时候应该也说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吧，这样大概是这样。我应该就比较疯狂的告白经验吧。
那你同车有别人吗？
啊，有啊。
那其他人是要？怎么样？ 其他人是你一起的朋友？
对，一起的朋友，当然不是陌生人，好不好？
哦，我以为是另外就是跟你抽到一车的人，然后就看着你的人告白。
没有，怎么那么不可能那么尴尬？
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
OK，
对，就跟你分享我也在车上告白的经验。只不过他不在我旁边，
你也在车厢里，
我还有退路。
对对对 对，
我最多
他也有退路，他把他挂掉就好了。
我也把他挂掉就可以了。嗯，对对对。
然后，那你有印象中你是怎么跟他讲？你有跟他叙述你正在哪里吗？
哦，有有，我就是说，哦，我现在正在摩天轮上面，就是我有件事想跟你说，就是我喜欢你。
哦，然后大家就开始 哦，
对对，大概是这样子啦，就是、
欸、很赞呢。
对啊，就是但就给各位告白的忠顾，就是千万要留退路。
真的，不要像我这样，很惨，
糗糗的，
真的糗哎、欸，而且是糗到我当下有一种。开这个局干嘛？
就我在干嘛？
对啊，
我在干嘛？
我就算要告白，不一定要现在啊！我怎么都没有瞻前顾后。
嗯，对。然后你那个本来应该战胜失败的小人，就是啊，一直蜷缩说啊，我在干嘛？我在干嘛？
不，我那个时候还长不出战胜失败小人。
哦、okay,
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自信过剩的大人。然后说、
okay.
啊，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忌哈、啊啊，变超小子。
对，就啊，我误会了。
嗯，就这种感觉。
对。
那我想要了解的是，那个时候跟你同行的有人知道你要告白吗？在你打电话之前，
嗯，应该知道吧？应该知道
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也大概也
记得、就是、就看好戏的心情啊。
所以你们一上车的时候就说：“哎、欸，那你敢不敢告白？”
也没有，我就说我要告白，大概是这样子吧。
哎、
欸，
那大家疯掉哎、欸！
对啊，对啊，
因为是你主动跟大家讲：“哎、欸，我现在要告白。
啊”
哇，好近哦！因为车上可能只有两个人、三个人，然后就看着你这样子，哇，近距离看别人告白，
对对对，
哎，这很幸福哎、欸！我是说，身为观众，
对啊，对啊，就是觉得蛮有趣的啊。
就有点像那个嫁给他的那个现场
之类的，
然后最好是那个现场是他临时起意，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就会有一种我在看什么石敬秀，
赞啊赞啊！对，我就觉得那时候蛮疯狂的，毕竟是高中时代嘛，哈。
哇，我都没有经历到那种我可以亲自陪着朋友告白的那个过程。
嗯，比较难吧，可能就是求婚可能比较容易经历到这样子。
我人生最惨是陪着朋友劈腿，就我没劈腿，他劈腿。
哈，你怎么陪他劈腿？
就是我跟你讲超扯，那又是一个麦当劳的故事。
又是麦当劳。
我印象中那一天的场景是这样的。我朋友还有 A 女朋友跟 B 女朋友。A 女朋友原本就跟我认识。B 女朋友大概上个礼拜让我知道说哦他们好像是在一起。大概是这样的状态。
了解。
那一天是 B 女朋友的生日。然后他应该要陪 A 女朋友，陪 B 女朋友去过生日。
是。
然后我想说，反正他快下班，我先去找他聊天。他说：“你来的正好，你帮我去一趟麦当劳。”然后我想说，去麦当劳干嘛？结果就发现 A 女朋友跟 B 女朋友两个人坐在麦当劳里
干嘛？他们要庆祝生日？
我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就走进去啊，我就走进去坐着啊。然后当我走进去坐着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情。他们两个在很开心的闲话家常，而且重点是我看到他们，我想要走，可是其中一个人看到我就说：“哎、欸，某某某过来。”
OK，
我当下就坐在他们两个中间，他们腾出一个中间位置给我， oh. 我仿佛觉得是我劈腿、欸。
Oh my god！
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哎、欸、聊聊聊聊聊，哎、欸、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重点是这两个人在聊我的习惯，就是哎、欸、你不是喜欢吃什么吗？怎么样？我就有一种是这样，我好像一条绳子，然后被。两个人拔河，
好可怕
的那种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冒出一个小时候，我妈妈给我的教诲，我妈妈说，那个当然是道听途说的，可是她可能就是希望教诲我。她说，我是学，我有学过医学，这些都不是真的啊，因为这些都不要拿来宣传，但是她只是自己个人对我教诲。她说，我有学过医学，所以我知道哈，男生跟女生哦，荷尔蒙哦，就是不能乱掉。你如果同时跟两个女生在一起，她们有不同的荷尔蒙、不同的磁场，你就得癌症。
OK， 这只是叫你不要劈腿而已。
对对对，她只是其实提醒我叫我不要劈腿。可是我当下坐在那两个女生的中间的一瞬间，我觉得我离癌了，
尴尬癌，尴尬癌啊！
然后我陪这两个人陪到其中有一个人接到电话，就是我朋友。叫 B 女朋友，哎、欸，我们可以去约会了。然后我朋友在传个讯息说，帮我把 A 女朋友接回家。 因为他们俩他跟 A 女朋友住一起嘛，嗯，然后我就接 A 女朋友回家，然后 A 女朋友就是根本知道这一切嘛，
是哦，
就是我觉得他是有点
假装不知道，
假装不知道，嗯，然后他我就载他，然后他就说哎、欸，谢谢你载我啊，嗯，然后他最后好像就问了一句，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傻啊、嗯？可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说破嘛，嗯，我就有一种我好像跟你下跪哦，可是不是我吧，不是我的锅吧，
应该不是你吧，
对，可是我当下有个心情就是我好像跟你下跪哦，
哦，就很愧疚吧，
对，然后我、啊、那个麦当劳的那个场景到现在应该已经快要20年了，
哇，
我还是忘不掉，
有阴影，
有阴影，
哇，好可怕、哦、
对，就是大家以后如果你们真的劈腿了，不要找你们的朋友去让他坐在麦当劳两个女生的中间或两个男生的中间，
真的是不要，
会出事、嗯、会出事
会
很可怕，对，
会得癌症，
会得癌症，至少会尴尬癌，
尴尬癌，
我天哪，
万恶麦当劳，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
哦，是哦，那个男生很帅是不是、
嗯、普通，
哦，普通
普通
普通、okay、
对对对
okay, OK 好，
嗯，这个就是我的印象深刻啦，
哦，真的蛮印象深刻，尴尬死了、
嗯欸、但是你没有经历过这类似这样的修罗场吗？就是
修罗场，
就是你遇到或者是你看到，
就只是在同一个团体，然后知道有正宫跟小三啊，
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团体，
对啊，可是是一个大团体啊，这样子，
正宫小三跟对方三个人都在这个团体里，
对啊，就是嗯，就是而且就是他小三还是我的好朋友，这样就蛮尴尬的，
哇塞，
我就知道啦，可是那时候我自己把自己情绪投入在其中，就是有点，
为什么这一集是最终季啊，
啊，为什么
我跟你讲，我以后做新节目一定要继续找你聊感情相关的问题，
为什么，
对，这太精彩了，
对，就是一个修罗场，但是我同时，
可是你最好的朋友是小三，那
对啊，我同
时也修罗，那你要怎么陪伴他，
我同时也修罗进去啊，我觉得我太把自己的情绪放在里面，所以我同时对那个男生很生气，
嗯，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欸、那时候因为我小三是我好朋友，我还就是鼓励小三
走出去，
走出去，要么就把他抢过来，不要在中间，那时候啦、啊、对对对对，可是就是极致尴尬，都
在
修罗
场、啊、
对啊，都在同一个团体，然后 I don't know, 然后那男生还说啊，他没办法陪那个我好朋友，但
请你帮忙，
可但是我可以陪他，我心里就想说我陪他是跟你没有关系的，
对啊，
对啊，
他是你的朋友，
对、啊、就很，
不是你，不是他的帮手、欸、
对啊，我就很生气啊，然后就是但是我的情绪并没有隐藏得很好，看到那男生就脸色不好，
哦、
啊、
哇，这样真的很糟，
对啊，我就觉得嗯，我觉得我的修罗场是我把自己的情绪也在放在里面、
嗯、
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事情，
有很多时候感情就是这样，就是你把对方也当成你的一部分的话、嗯、那你就会有这种心情、嗯、
对对，
然后你自己无可自拔，同时你没有办法好好成为朋友，
是，
对，
是，但就是因为我现在会学会就是课题分离吧，就是这是他的课题、
嗯、
然后我的课题、
嗯、
然后不应该把它放在一起这样子，
嗯哼，
对，能做到就是陪伴，可是陪伴这件事情就是嗯，
很有限啊，
对，很有限啊、
嗯、
对，最终还是要靠他自己解决、嗯、可是那时候可能还太年轻，就是把自己的情绪或者放在里面这样，
嗯哼，
嗯，蛮修罗的、嗯、
好，我觉得大家听到有罐罐而刻意来听，就是期待听到一些跟感情有关的东西，
屁啦，
我们未来会继续的努力的去制作这方面的，毕竟他曾经是我们的奥修
啊，什么叫我曾经是我是奥修，然后现在怎样，现在怎样，
现在他已经
比较入世一点，
对对，堕入凡间的啊，你没看他的限动吗，
送啦
送啦对，然后我刚刚也跟罐罐讨论了一个就是
嗯，
一个小小的约定，
哎、欸，
我们可能在今年的八月，
对，八月，
对，我们在八月之后我们要开课了
啊，要开课了，
这个课程就是罐罐的阿卡贝拉，
对，就是主要是想要分享阿卡贝拉这件事情可以带给你多快乐的感受，这样
没错没错、嗯、罐罐除了是即兴演员以外，他是一个极度专业的阿卡贝拉的歌手演员这样子、
yeah、
那他也想把阿卡贝拉的世界分享给大家、
嗯、
所以虽然说有点太早讲了，但是请你记得
超级早、欸、
再过不到5个月
快要八 半年，你知道这件事吗？
对对对对，没办法啊，他原本去年答应我啊，然后他就说啊，哇塞，他把上半年全部排满了啊，我怎么知道？是他排的、欸，哦，不是我排的。
我因为我就默默把这件事放着放着放着，然后结果默默
放到忘掉了啦。
没有，我有铭记在心，只不过事情有慢慢的进来这样子。
那你等一下，我刚刚跟你约的行事历，你到底有没有记进去？
有，我有记进去。Okay. 你明明就有看到我有写。
我有看到你写在 iPad 上，没有看到你写在那个 Karen 的上面。
哇，你很厉害耶！
你知道我跟你讲，我是一个好 PM， 我会盯人的。
OK， 好哦，好哦。
OK， 那就是如果你对于即兴剧之外啊，你还喜欢唱歌，你对于 Acapella 这种Acapella 要怎么去用比较简单的方式介绍给观众啊？
你是说哦，就是。它是一个意大利文，然后 Acapella， 然后意思是说无伴奏人声演唱，就完全是使用人声去完成一首歌曲的部分，这样。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参与看看无伴奏人声演唱的话，欢迎八月份，还有很久的八月份来找冠冠哦，到时候我们消息也释出。Yeah,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yeah.
你
今天
即兴了没？
再会啦，
再会了，新妹。